看出一个人的智慧。
可唔可以做出正确嘅选择，就可以睇出一个人嘅智慧？
那有些选择比较容易，
有啲选择系比较容易。
那有些选择就比较困难啊。
但有啲选择咧就比较难嘅。
我记得我结婚不久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结婚冇几耐嘅时候，
我太太就问我，
我太太就问过我，
她问我爱不爱他，
佢问我爱唔爱佢，
我说爱啊，
我话爱啊，
我最爱你，
我最爱你啦。
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咁佢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那我跟你妈妈同时掉到河里去呢？
佢话如果我同你妈妈一起跌咗落河嘅话，
你先救谁呢？
你会救边个先啊？
可能弟兄姐妹以前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可能弟兄姊妹以前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答这样的问题。
盼望今天之后求神给我们智慧，
盼望今天之后神可以给我们有智慧。
今天的两段经文呢，都是记载在圣经的箴言书。
今天圣经的两段经文呢，都是记载在箴言里面。
箴言被归类于圣经的智慧文学，
箴言被归类在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
显而易见，我们多读智慧文学呢，可以使人更加的有智慧。
很明显就是我们多些读智慧文学呢，我们就会更加有智慧。
那在箴言当中，很多的地方它会比较两种人，
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地方它都会比较两种人，
一种是智慧人，
一种是智慧人，
一种是愚昧人，
一种是愚昧人。
在面对不同的人事物中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在面对不同的人事和物当中做出怎样的选择，
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
就会知道到底我们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三道的选择题，
今天我们一起做三题的选择题，
来看看我们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
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
这是第一题呢，是热身的题目。
第一题是热身题目。
中国的古代的圣贤孟子出过这样一道题。
在中国的圣贤孟子他出过这样一道题。
他说：“鱼我所欲也。”
他说：“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熊掌亦都是我所欲也。
当我们面对两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当我们面对两样好东西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个的时候。
但是你只可以选择一个，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你会怎样选择？
那智慧人在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警醒的一点是不要贪心。
在智慧人做一种选择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一点，就是不要贪心。
在路加福音的圣经教导我们说，
在路加福音的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要谨慎自守，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厚，
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一旦有了贪心的念头，
人一旦有了贪心的想法，
就会做出愚昧的行为，
就会做出愚昧的行为。
那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当中记载这样一个的故事，
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里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讲到一只狗，
讲到一只狗。
等会我们还会讲到狗，
一会我们还会提到狗。
这只狗呢，它在路上捡到了一块肉，
这只狗在路上捡了一块肉，
那他就开心得不得了，
他就很开心。
今天真是一个好运的日子，
他说今天真是一个很好彩的日子。
他叼着这块肉呢，就往回家的路上走，
他用个口叼着块肉就回家。
路上呢经过一条河，
在路上经过一条河，
他经过河的时候，他看见河里呢也有一条狗，
他经过河，在桥上的时候，他见到河里面都有一只狗，
看着呢跟他差不多，
看个样子和他差不多，
嘴里也叼着一块肉，
嘴里面都担着一块肉。
那于是他就想，
于是他就想，
这个狗呢看上去也不比我强壮，
他说这只狗看上去都没我那么强壮的，
如果我把它吓跑呢，我就有两块肉，
如果我吓走了它，那我就可以有两块肉。
所以呢他就张开嘴就汪汪叫了两声，
于是他张开个嘴就汪汪地叫了两声，
想把那条狗吓跑，
想将河里面那只狗吓走。
结果呢他的嘴巴的那块肉呢就掉到了河里，
结果在他嘴里面担着那块肉就跌了入河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河里的那条狗就是他的一个倒影，
当然我们知道河里面那只狗就是他的倒影。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如果贪心呢，
人如果贪心的话，
什么都会得不到，
什么都会得不到。
所以在箴言书这样教导我们说，
所以在箴言入边咁样教我哋，
凡贪恋财利的，
凡贪恋财利嘅，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
呢个贪恋之心，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那圣经在旧约当中，新旧约当中也有很多的故事教导我们不要贪心的。
在圣经入边都新旧约都有好多故事话教导我哋唔好贪心。
那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先知以利沙嘅仆人叫基哈西就系一个例子。
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佢自以为自己好聪明。
他偷偷瞒着他的主人以利沙呢？
他偷偷地瞒住他的主人以利沙，
去问治好大麻病的那个元帅乃曼去要奖赏，
去问治好了大麻风的那个元帅乃曼去要奖赏，奖赏
又要银子又要衣服，
又要银子又要衫。
主人以利沙问他的时候，
主人以利沙问他的时候，
他还撒谎不告诉主人，
他还讲大话不告诉主人。
结果这个贪心的仆人呢，
结果一个贪心的仆人，
圣经说大麻风病沾染到他以及他的后代。
圣经里面记载大麻风就沾染了他和他的后代。
十诫的最后一诫这样告诉我们，
十诫的最后一诫这样告诉我们，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亦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田地、驴皮、牛驴，并佢一切所有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贪心。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唔好贪心。
当人一旦有了贪念呢？
当人一旦有咗贪念嘅，
就变成了一个愚昧的人。
就会变成一个愚昧嘅人。
好，那我们今天看第一节的经文。
好，今日我哋睇第一节嘅经文。
啊，这里出现了一个给我们一个选择题。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选择题，
他说遇到丢崽子的母熊，
他说遇到不见了崽子的母熊，
和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还有遇到正行愚昧的愚昧人。
在这样的两种选择情况下，
在这两种的选择情况下，
我们要选择哪样呢？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样？
显然这个选择题比刚才那个要困难一点，
显然这个选择题比刚才那个要难，
因为这两个情况都不好，
因为这两个情况都
我们都不想要，
我们都不想要。
啊，这里 先来看一看经文当中说丢了崽子的母熊，啊，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先看看经文里面丢了崽子的母熊是代表什么。
那熊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并不是很多，
一共出现十六次，
一共出现了十六次，
而且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比较单一的，
而且它代表的意义是比较单一。
圣经很多的动物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圣经里面很多动物都有两方面的意义，
但是熊在圣经当中代表的意义是比较单一，
但是熊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意义是比较单一，
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形象，
是一个比较凶残的形象。
我在网上找到这两幅图片，
我在网上找到这两幅图片。
那这一只正在保护小熊的这个熊呢，
这一只在这里正在保护小熊的熊呢，
看见那个老虎来侵袭它的时候，
看到老虎来侵袭它的时候，
它毫不畏惧，
它一点都不畏惧，
结果呢老虎都被它吓跑了，
结果呢老虎都被它吓跑了。
可见这个丢了崽子的母熊呢是非常凶悍的，
可见这个丢了崽子的母熊呢是非常凶悍的。
那这个是这个动物的本性，
这个是动物的本性，
动物的本性是很难改的，
动物的本性是很难改的。
啊，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给大家听，
讲一个听来的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基督徒呢在非洲的森林里面，
有一个基督徒在非洲的森林里面，
他遇到一头狮子，
遇到一只狮子，
他想这下完蛋了，
他想这次惨了，
跑呢也跑没狮子跑得快，
跑又跑不过他，
打也打不过他，
打又打不过他。
那基督徒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基督徒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才想到一件事情，
就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祷告，
那就是祷告。
所以呢他就闭着眼睛拼命的祷告，
所以他就眯埋着眼搏命地祷告。
他祷告了一段时间，
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
狮子没有吃他，
狮子没有吃他，
他就睁开眼睛看，
所以他又睁开只眼睇下。
啊，狮子还在他的面前。
狮子仲喺佢前边。
啊，他就问狮子。
他就问狮子：
哎，你今天为什么不吃我？是不是因为我祷告的缘故？
你今日点解唔食我啊？系咪因为我祷告嘅原因啊？
那狮子就回答他说：
狮子就回答佢：
我不是不吃你。
我唔系唔食你啊。
我现在在做谢饭祷告。
我而家喺度做谢饭祷告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动物的本性是很难改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动物的本性是很难改的。
其实人有很多东西也是很难改的。
其实人都有很多东西是很难改的。
所以这里面讲到一头丢了崽子的母熊呢，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丢了崽子的母熊，
言下之意你碰到它就是死路一条。
言下之意就是说你遇到它就是死路一条。
那如果遇到这个母熊是死路一条，
如果说遇到这个母熊是死路一条，
那另外一边的选择就是遇到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遇到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那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在箴言当中一直出现的这个字愚昧人。
现在我们就要讲到箴言里面一直都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愚昧人。
其实在箴言当中愚昧人有好几个相似的词来形容他。
其实在箴言里面愚昧人有好几个相似的词，
愚妄人、愚蒙人、愚顽人、亵慢人、愚昧人。
愚妄人、愚蒙人、愚顽人、亵慢人、愚昧人，
他们的意思呢略微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别。
他的意思呢稍稍有点不同。
在圣经当中愚昧人出现的次数是最多，出现了66次。
在圣经里面愚昧人出现的次数是最多，出现了66次。
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选择的答案是什么呢？
咁到底圣经话俾我哋听选择嘅答案系乜嘢咧？
他这里说是我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
佢话我宁可遇见丢咗崽子嘅母熊。
就算是死，
就算系死，
我也不愿意遇到正在行愚妄的愚昧人。
我都唔愿意遇到正在行愚妄嘅愚昧人。
可见遇到正在行愚妄的愚昧人会比死还要惨。
可见如果遇到咗正在行愚妄嘅愚昧人，系比死仲惨。
所以当弟兄姐妹遇到行愚妄的愚昧人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正在行愚妄嘅愚昧人嘅时候，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哋。
可见愚昧人的厉害。
可见愚昧人的厉害。
好，进入到今天的经文。
好，现在入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知道愚昧人的厉害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一道的选择题。
当我们知道了愚昧人的犀利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道的选择题。
那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第四节讲，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但是在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但在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有时候我们读到经文看到，好像这个经文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
有时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会觉得经文是自相矛盾。
是不是经文圣经会弄错呢？
是不是经文圣经会搞错了？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点，
圣经的真理永远不会错。
圣经的真理是永远不会错的。
那如果是错，
那如果是错呢？
一定是我们读错了。
那一定是我们自己读错了，
或者是我们理解有错，
或者是我们理解错了。
圣经的真理永远不会错，
圣经的真理是永远不会错。
这一点要牢牢地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
一点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
那么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到底想说什么？
咁箴言嘅作者到底喺度想讲乜嘢咧？
第四节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第四节入边讲：不要照愚昧人嘅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中国的文字是非常丰富的。
中国嘅文字系好丰富嘅。
就像有一句话说：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
好像有句话讲，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
我们没关系什么事都有关系。
如果我们没关系那什么事都会有关系。
这里同样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这里同样是这样的道理。
这里的照这个字呢，
作者在做这个字，
他想，告诉我们的是，
他想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不要按照愚昧人愚妄话同样的方式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哋唔好按照愚昧人嘅愚妄话嘅同样嘅方式去回答佢。
那我解释一下这个。
我解释一下呢个。
记得刚才我讲到的那条贪心的狗吗？
记唔记得啱先讲到嗰只开心嘅狗？
温哥华有很多人喜欢养狗的。
温哥华有好多人中意养狗。
所以你去公园啊，你会经常看到有人牵着狗在散步。
所以你去到公园嘅时候，你经常会见到啲人牵住狗喺度散步。
那有一天我心情不太好。
有一日我心情唔系咁好。
我一个人就跑出去，在公园里散步。
我一个人去公园散步，
刚好遇到一条狗呢，走到我旁边。
啱好就遇到一只狗行到我旁边。
它莫名其妙对我汪汪叫了两声。
佢莫名其妙咁对我汪汪咁叫咗两声。
我气得不得了。
我好嬲。
我觉得我也没招它，也没有惹它。
我觉得我都冇惹佢，
没有招它惹它。
我又冇糟蹋佢，又冇惹佢。
凭什么它要对我吼呢？
点解佢要对我叫呢？
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现在就更生气了，
现在我就更加生气了。
于是我做了什么呢？
于是我做了什么？
我也汪汪叫了两下，
我也对着他汪汪叫了两声。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和他一样，
恐怕你与他一样。
弟兄姐妹可能会笑啊，
弟兄姐妹可能会笑，
你怎么跟一条狗一般见识呢？
你为什么会跟一只狗一般见识？
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
我们想一下，有时我们会不会这样呢？
他骂我笨蛋，
他骂我笨蛋，
我就骂他傻瓜，
我就骂回他傻瓜。
他说我撒谎，
他说我讲大话，
我就骂他骗人，
我就说他骗人。
他说我小气，
他说我小气，
我就说他抠门，
我就说你孤寒。
你说我不好，
你说我不好，
我说你比我还坏，
我说你比我还差。
夫妻吵架也是一样的，
两夫妻吵架都是这样的。
这个说，哎，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
一个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们离婚，
我们离婚。
那个说离就离，谁怕谁。
另一个就说离就离了，谁怕谁。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但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但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人教育，
从小就是有人这样告诉我，
从小就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仇恨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仇恨是一个很麻烦的东
西。它不但伤害别人，
它不但伤害其他人，
它也伤害我自己，
他亦都伤害自己。
最近我想到一个办法，
最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仇恨，
可以解决仇恨，
就是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启发课程，
就是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启发课程，
让他们信主，
让他们信主，
告诉他们仇恨解决不了问题，
告诉他们听仇恨解决不了问题，
爱才可以，
爱才可以。
信了主以后呢，
信了主之后呢，
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做很多愚昧的事，
有时基督徒都会做很多愚昧的事。
你说我不顺服呢？
你说我不顺服，
我就说你没有爱，
我就说你没有爱。
你说我假冒为善，
你说我假冒为伪善，
我说你更像法利赛人，
我说你好像法利赛人。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多多的读真言，
让我们多多地读真言，
求神给我们智慧，
求神给我们智慧。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你听到别人说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的时候呢？
当你听到人哋讲一句令你好嬲嘅话嘅时候，
先冷静三秒钟再回答他。
先冷静三秒钟再回答佢。
当人跟人在吵架的时候呢？
当人同人喺度嗌交嘅时候，
特别是在家里面，
特别喺屋企入边，
千万不要做重要的决定，
千祈唔好做重要嘅决定。
通常这个时候嘅决定是一定错的，
通常呢个时候嘅决定一定系错嘅，
而且错得会很离谱，
而且错得会好离谱。
经文到了第五节，他又说，
经文到咗第五节，佢又讲，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经文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经文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同样的方式去回答他，
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同样的方式去回答他，
互相攻击，
互相攻击，
互相谩骂，
互相谩骂，
以恶报恶，
以恶报恶，
但也不是沉默不语，
但是也都不是沉默不语。
如果你沉默不语呢，
如果你沉默不语的话，
那个愚昧人就觉得他有智慧，
咁嗰个愚昧人就会觉得佢有智慧。
你无言以对嘛？
你冇嘢答得到。
那什么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呢？
咁乜嘢先系更加好嘅办法呢？
不是以恶报恶，
唔系以恶报恶，
乃是以善报恶，
而系以善报恶。
在撒母耳记记载扫罗王一路的追杀大卫。
喺撒母耳记就记载扫罗王一路咁样追杀大卫。
但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
但是当大卫有机会去杀扫罗的时候，
大卫却没有以恶报恶，
大卫又没有以恶报恶，
他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衣服，
他悄悄地割下了扫罗件衫，
然后告诉扫罗说，
然后告诉扫罗听，
你虽然想杀我，
你虽然想杀我，
但我却没有恶意来杀你，
但是我却没有恶意要杀回你。
最后他讲了一句，
最后他讲了一句，
恶事是出于恶人的，
恶事是出于恶人。
扫罗听完以后放声大哭，
扫罗听完之后就放声大哭，
对大卫说，
对大卫说，
你比我公义，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
因为你以善待我，
以善待恶，
以善待恶，
才是一个智慧人的行为，
才是一个智慧人的行为。
所以大卫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最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大卫在圣经中是被称为最合神心意的人。
当然有这样的智慧是不容易的，
当然有这样的智慧是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靠着从天上来的智慧，
我们需要靠着有从天上来的智慧。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章记载着耶稣的这样一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章记载了耶稣这样一个例子。
当犹太的宗教领袖再次质问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宗教领袖质问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那这些领袖呢，他们以为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宗教事务，
这些领袖呢，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宗教事务，
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
他们就指责批评他们的人，
他们就会指责批评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问耶稣说，
所以他们就问耶稣，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去回答他，
耶稣对面对这些问题他是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用非常智慧的反问的方式来询问这些宗教领袖，
而是用非常有智慧的反问的方式去质问这些宗教领袖。
他说，约翰的施洗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
他说，约翰的施洗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在人间来的呢？
耶稣非常知道这些人对施洗约翰的矛盾的态度，
耶稣非常清楚这些人对施洗约翰的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知道当时的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上帝的先知，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上帝的先知，
很多的百姓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很多的百姓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他们不敢得罪大批的民众，
所以他们不敢得罪大批的民众。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些领袖又不敢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那些领袖又不敢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
他们也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将来来的那一位，
将来来的那一位，
这个一位指的是耶稣，
这里说是一位指的是耶稣，
他来给他提鞋都不配，
我连同他玩鞋都不配。
所以那些宗教领袖面对耶稣智慧的反问，
所以啲宗教领袖面对耶稣智慧嘅反问，
他们只能回答说不知道。
佢哋只可以回答话唔知道。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对佢哋讲，
既然你们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佢话既然你哋唔知道，咁我都唔话俾你哋听，我系仗着乜嘢权柄嚟做呢啲事。
其实耶稣是用很巧妙的方式。
其实耶稣是用了很巧妙的方式，
用反问的方式在提醒这些宗教领袖，
用反问的方式去提醒这些宗教领袖，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只有着宗教的外表，
只有宗教的外表，
而没有真正敬拜上帝的内心，
而没有真正敬拜上帝的内心。
耶稣才是完全的智慧人，
耶稣才是完全的智慧人。
从小他智慧的身量和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
从小他智慧的身量和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人通常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人通常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
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
但耶稣却三次胜过试探。
但是耶稣却三次胜过试探。
耶稣说话，众人都觉得他有智慧，都感到稀奇。
耶稣讲话，大家都会觉得他有智慧，觉得稀奇。
法利赛人商议怎样陷害耶稣，但却找不着把柄。
法利赛人他们商量怎样去陷害耶稣，但是又找不到把柄。
都是因为耶稣的回答是有智慧的。
都是因为耶稣的回答是有智慧的。
我想大家都同意，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是最有智慧。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最有智慧的。
那个人就是所罗门王。
那个人就是所罗门王。
当所罗门王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
当所罗门王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
经文说，
经文说，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所罗门的智慧可谓说空前绝后，
所罗门的智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在所罗门王治理所罗门王的治理下，
在所罗门王的治理下，
凭着上帝给他的智慧，
凭着上帝给他的智慧，
以色列果然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
以色列果然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我们或许以为这样一个备受上帝宠爱的人，
我们或者会认为这样一个备受上帝宠爱的人，
有如此智慧的人，
有如此智慧的人，
永远都不会失败，
永远都不会失败。
可惜的是，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
可惜的是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离弃了耶和华，
他离弃了耶和华，
他违背了神的律法，
他违背了神的律法，
他娶了许许多多的外邦女子，
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外邦女子，
后宫嫔妃成千，
后宫妃嫔成千，
那些女子诱惑所罗门王的心，随从并敬拜假神，
那些女子诱惑所罗门王的心，随从并且敬拜外邦的神，
使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使他做了耶和华眼里面看为恶的事，
非常的可惜，
很可惜。
所罗门王晚年他没有用神给他的智慧来高举神，
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没有用神给他的智慧去高举神，
因此他的那些智慧就失去了功效，
因此他那些智慧就失去了功效。
当他走到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
当他走到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
不敬畏上帝，
不敬畏上帝，
招致了整个国家的灭亡，
导致了整个国家灭亡。
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
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没有基督，
如果没有基督，
智慧是双倍的愚蠢，
智慧是双倍的愚蠢。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动物，有狗有熊，
我 我们今天提到了很多动物，有狗有熊。
还有一个动物呢，特别能代表我们基督徒的。
还有一个动物是很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
那就是羊。
那就是羊。
那羊有很多的特点。
羊有很多的特点。
羊有一个它的弱点，或者说短处。
羊有一个弱点。
那就羊特别的容易迷路。
咁就係羊特別容易蕩失路。
但是羊呢也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優點。
但羊又有一個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它能聽主人的聲音。
佢嘅優點就係佢聽得到主人嘅聲音。
所以當我們聽主人的聲音的時候呢？
所以當我哋聽主人聲音嘅時候，
愚昧人就成為了一個智慧的人。
愚昧人就會成為一個智慧人。
因為主耶穌是我們的大牧者。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是他的羊，
我们是他的羊。
我想这两节经文呢可以概括箴言的核心。
我想这两句的经文可以概括箴言的核心。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人，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个智慧是以敬畏上帝为根本的，
这个智慧是以敬畏上帝为根本的，
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智慧，
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智慧。
当羊不再听主人的声音的时候，
当羊不再听到主人的声音的时候，
这头羊就完全的没有了智慧，
这只羊就完全没了智慧，
终将会走到灭亡的道路上，
始终会走到灭亡的道路。
愚昧这个词，
愚昧这个词，
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
有肥厚的意思在里面，
有肥厚的意思在里面。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用油包着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用油包住。
也就是说愚昧人呢，他通常应该是听不进去的，
也就是说愚昧人通常是听不进去，
因为他有一层肥厚的油包着，
因为他有一层肥厚的油包着。
基本上你我都是愚昧人，
基本上你和我都是愚昧人。
但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听神话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去听神话的时候，
圣经有一些经文这么说，
圣经有一句经文
他说神的话是活泼的，
他说神的话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
只有神的话才能刺破那一层肥厚的油，
只有神的话才可以刺破那层肥厚的油，
那一层愚昧，
那一层愚昧。
当那层愚昧被刺破以后，
当那一层愚昧被刺破之后，
我们原本愚昧的人就成为智慧的人，
我们原来愚昧的人就会成为智慧的人。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愿神的话可以临到我们，
愿神的话可以临到我们，
愿我们能听羊主人的声音，
愿我们可以听到主人的声音。
求神帮助我们不再做愚昧人，
求神帮助我们不再做愚昧人，
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要做一个智慧人，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恶报恶，
要以善报恶，以善待恶，
要以善待恶。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天父帮助我们，
求你把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求你将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从愚昧当中被你的话语来唤醒，
从愚昧当中被你的话语唤醒，
不再以恶报恶，
不再以恶报恶，
而是以善报恶，
而是以善报恶。
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给我们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给我们的榜样，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可以做有智慧的选择，
可以做有智慧的选择。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的家里面，
教会当中，
教会里面，
社区当中，
社区里面，
让别人因着看出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让人家可以看着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你的荣耀被彰显，
你的荣耀被彰显，
你的名字被高举，
你的名被高举。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